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住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还有线上的
亚比该。大家好，
亚比该好，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我们已经来到何西阿书的16章了，11章还没结束的，千万别漏了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会从12节一直到12章的14节。昨天那集我们谈到狮子、雀鸟、鸽子，当我们拒绝神赋予的身份呢，宁愿像一只愚蠢的鸽子那样投靠世界，等于怎么样呢？等于站在圣洁公义神的对立面。在审判台前，人的计谋想尽办法自救都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归向那一位既是审判的狮子，也是慈悲父亲的耶和华神那里。路要怎么走，我们自己选吧。正所谓呢，爱之深责之切嘛。从11章12节呢开始，应该是另外一个段落了。我们先来读一下12节的经文好吗？
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12节呢有个比较关键的词叫围绕我，是个挺生动的意象来的。何西阿呢勾勒出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我们刚才听梁安读的这些经文呢，感觉上是不是在比较南北国对神的敬虔程度呢？这时候呢，请你呢翻开新译本跟吕正中译本，我们三个译本版本都来看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在比较呢。你怎么解读这些经文呢？
我们看到围绕这个词啊，虽然说是围绕，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动词，但是这里呢描绘了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它是用谎言和虚假来围绕耶和华神的。为了什么呢？我们上一集所说的就是欺骗神呢，困住神，很虚伪的假装的亲近，表面看着好敬虔，其实呢非常的诡诈，从中也暗示他们对神的不忠。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南国犹大呢却靠上帝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借此呢也看到了他在对比南北国在敬虔上的确有差异。当然南国他也有问题，但是相比较北国，他还是向上帝有忠心的。
先回应一下这个围困们，待会再谈南国北国。围困的是带有敌意的，好像一群人不怀好意的，用什么，用谎言，用诡诈的话呢把神围困，攻击神的意思。连神都敢围困，胆子有那么大吗？有啊，原来人性呢就那么狂妄悖逆的。刚才我请大家呢同时看一下新译本跟吕正中译本，不如我念一下两个译本吧。以法莲用虚谎，以色列家用诡诈包围着我，犹大还是与神对抗，就是对抗那可信可靠的至圣者。那么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 以法莲用谎话围绕着我，以色列用诡诈包围着我，犹大对神还是刁顽，对可信可靠的至圣者还是任性。那刚才听了梁恩的分享，亚比该，你觉得是不是在比较两边对神的敬虔程度呢？还是说你有另外一个想法呢？
在这里就让我看到一幅明显的很鲜明的对比的画面，以色列他们用虚假用诡诈对待神，他们表面上似乎是在敬拜神，但是实际上内心里面充满了欺骗，他们的行为和信仰并不真诚，就像一个谎话和诡诈一样编织的一个网子把神包围起来，远离了神所喜爱的真实和忠信。而犹大呢，在圣者中是忠信的，就体现了犹大他和以色列的不同。虽然犹大也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与神正确的关系，遵循着神的律法和教导。
嗯，太好了，查经小组有个好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其实呢，如果我们看和合本呢，我们真觉得犹大的属灵生命比起北国成熟的多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老父亲说，你们两个都给我听清楚啊，神的子民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北国不用说，围绕是带有敌意的，但是呢，南北国说实在没什么好比较的。虽然说南国有几个敬虔的君王，譬如西西家跟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他们勒令要摒弃所有偶像，要废除异教的活动，不过呢，他们带来的正面影响呢，也不足以停止歪风邪恶的风气蔓延。北国沦陷之后的150年左右呢，南国还是被巴比伦掳了，所以整个民族的宗教生活呢，已经彻底混乱了。对假神呢，倒是非常忠诚，非常的崇拜的。再往下面看12章1节，你就觉得呢，以法莲对风呢有种情意结的。怎么说呢？第一节他们怎么追求呢？在8章7节，何西亚呢曾经用过中风这个意思很相近的比喻呢，揭示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
他为什么要去吃风呢？还追赶东风呢？后面呢就说了中风了，其实就是对虚幻和不实的追求了，刚好跟中风这个比喻就相呼应了。我们看到风就是无意义而且短暂的，所以他们所作所为也是无意义和短暂的。如果查考圣经，东风在圣经中其实还象征着神的审判，象征着破坏，说明什么呢？他们的未来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中风就是比喻人种的就是虚空的，那收的就是虚空，你种什么收什么。你看他们对偶像的崇拜，刚才所说对外邦的这些亚述啊跟埃及啊等等的这些结盟，他们想着要依靠他们代替对神的依靠，但是偏偏呢像风一样走了，最终呢还带来了毁灭。
嗯，
那这个暴风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神的严厉的审判。
为什么刚才你说东风是带来毁灭的？因为东风是来自巴勒斯坦沙漠的又干又热的风，真的会毁坏农作物的。我们在查考8章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过，人生最悲催的不是你种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一场空，而是你种了风，等着你的是意想不到积极的收获，不过收回来的是毁灭性的暴风，徒劳无益也都算了，但是那个结局是他们承受不了的。我们会吃东西就是为了获取营养是吗？维持生命是吗？但如果你吃的那个风是虚无的东西，像是以法莲追求什么外邦联盟啊、偶像敬拜啊，一点都没有价值，一点都没有营养的，那追赶东风更是愚蠢。刚才也说了，是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啊，说明他们寻求外援或者依靠自己的计谋呢，最终只会引火自焚呢。其实呢，这是一个历久长新的警告来的，提醒今天所有属神的子民呢，我们生命的根基单单在于神，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建立在虚无的风中了。往下看12章2节到5节，好像又回到4章1节那个法庭用语，有个争辩这个字的。2章5节，何西阿呢又一次将以色列人的恶行呢置于列祖的历史当中，用前人的故事呢为借鉴。首先他回顾雅各生平中的哪些事迹呢？我们简单来说一下有什么故事呢？
首先是他在母腹中就抓住哥哥的脚跟，雅各在母腹中他就想要获得长子的名分，体现了雅各从出生的时候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对利益的渴望。后来记到他壮年的时候与天使较量并且得胜，记录在创世纪32章24到32节。雅各在皮努伊勒与代表神的天使摔跤，表面上雅各是得胜了，但实际上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就使他瘸腿了。雅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于是哭泣恳求神的祝福，这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彻底降服在神的面前。那后来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是有两次的，第一次是在去往哈兰的路上，在梦中见到神的异象和应许。后来他从亚兰回来以后，又在伯特利筑坛献祭，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赐下应许，使他能够更深的认识到神。
所以说雅各生平有很多像电影那样很精彩的场面的，他经历了人生一个大的翻转，像是在母腹里头已经抓住了哥哥以扫的脚跟，亚伯渡口跟神角力，跟天使摔跤，然后呢在伯特利两次遇见神。雅各的抓住角力得胜，以及他后来哭泣恳求，为什么何西亚要回顾他的故事呢？反映其实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以来都摆脱不了什么劣根性呢？通过历史让百姓，也让今天的我们对神会不会有更深或者更新的认识呢？
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他们有这些无法摆脱的劣根性。应该这也是人的原罪吧。你看以色列长久以来其实都是不顺服神的，
对，
一直都在跟神对抗，他们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血气，总是凭着自己的诡诈，好像刚才亚比该说的，你看雅各在腹中就开始争名夺利了，所以以色列也是一样，都是凭自己的诡诈来争夺利益的。但是我们呢，神为什么这样来提醒，其实也是借着这个历史呢，能够让神的百姓对神有所认识。首先我想到你有什么好争的，是不是万事万物神已经命定好的，而且神主宰着，人不应该用自己的这些小聪明啊，自己的办法去获利，来满足你自己的利益。那雅各呢，他的得胜你觉得是他自己的本事吗？当然不是，其实是在神的主权下发生的。所以借鉴历史能够帮助百姓认识到依靠神的重要性，避免呢重蹈覆辙。
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评价雅各这个圣经人物呢？从我信主到今天呢，我听到过的评价正负两面都有的。说实在，我也在想为什么何西阿不止一次提到雅各的。以色列人确实继承了雅各那种死死抓住的本性，但似乎他们抓错了方向。雅各是的，你说他诡诈真的，你说他撒谎真的，但雅各从头到尾抓的都是神的应许，他很在意来自神的福气，但是用错方向。他跟天使较力以求祝福，后来终于遇见到神了。但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什么中风啊吃风啊，以色列人竟然吃风追风，追赶东风，死也要站在神的对立面，拿着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转过头去敬拜偶像。其实说到这个偶像神像呢，雅各也是有一段故事跟神像有关联的。那么当年呢，雅各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逃离拉班舅舅家的时候，他的老婆拉结把家里的神像也拿走了。创世纪35章2节到4节，刚才亚比该谈到过的，在伯特利，雅各呢全家人在伯特利，他们筑坛献给神，然后呢他转过身对家人说，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要自洁，要更换衣服。那后来他们就把手上原来很多啊，所有外邦的神明还有耳朵上的环子都交给雅各，雅各呢就把那些东西统统埋在世界一棵橡树底下。雅各有些地方真不要学， 但有些品格，生命的品格，我们倒是能学学的。雅各教立的对象从头到尾都是天使，都是神，他追求神的祝福，但是北国或者南国呢，他们与神为敌，把有限的力量呢投放在什么追求偶像呢，政治联盟上面，所以他们抓的不是神的应许，而是虚妄，而是热风东风，不能给人带来永恒盼望的东风。已经来到何西阿书十六讲，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十一章的十二节，已经刚才谈论过了，到十二章的十四节。何西阿时代的人要从雅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紧抓着，但是要抓对，别抓错。万一发现自己真的抓错了，赶紧松手吧。雅各跟天使较力，他在属灵上面获得一个很深刻改变一生的转变。所以呢，我们要降服于神，才可以蒙福得胜。你看他大腿窝受的伤，就是宝贵的记号，提醒他我被神改变了，我被神更新了，我才会有新的篇章，我们也会有新的篇章的。以色列人学了雅各的诡诈，真的却没学到雅各看重应许的品格。所以呢，第六节呢是个小小的总结，梁恩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小小的总结吗？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上帝，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上帝。
所以何西阿呢呼吁以色列人要遵守什么原则呢？
遵守的原则就是具备仁爱和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素质，并且要等候神。
你觉得同时要具备仁爱与公平的生命要素品格容不容易呢？我们怎么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
从人的角度看呢，人往往容易偏向某一方面，比方说人可能爱心有余，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就过于宽容，不能坚持公平，从而纵容罪恶。另一些人呢，可能过于公义，就忽略了爱的因素，显出冷漠和缺乏。我这里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想请两位老师分析一下如何把这个仁爱和公平给平衡起来。就是有一个姊妹嘛，在听到的时候她睡着了，旁边一个姊妹就推醒她。结束讲道的时候，就是各个小组分享，这个被推醒的姊妹嘛就很生气，怪这个推她的姊妹。那旁边有个姊妹就给打圆场说，哦，她闭上眼睛是她在那里祷告。然后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在旁边坐的嘛，她就看得很清楚，说她哪里是祷告，她都睡歪歪了，马上就要摔倒了，人家把她推醒的，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事情？
好，我把那个球先抛给梁安。
如果是我，她睡着了，我会由她睡，结束了之后呢，我可以跟她再交通。
是，
哎，刚才你是很累吗？如果说很累，那好，那你休息也没关系。刚才听的这个呢，你想不想我给你补课呢？
好，说到这个故事呢，我真想起好几年前的我在外面上的课程，我的老师是未信主的，但是她跟我们分享她老公是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呢大老远拉着她到教会去崇拜，结果呢每个礼拜都在睡的，她就想不明白，把我拉到大老远去呢，你要睡觉为什么不在家里睡呢？后来牧师跟她说，我宁愿她回到教会睡觉，睡又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会累的嘛，说实在的。所以呢，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也偏向采纳梁安他的方法。我摇醒他干嘛呢？可能你这会摇醒，过一会他又睡着了，或者他会生气，我睡得好好的，你知道我没有起床气的吗？说不定跟他的关系从此就会接下一个裂痕的。那么亚比该，这个球抛回你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因为当我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睡觉，我首先先请查是不是我讲到有问题，所以让弟兄姐妹睡着呢。我也不会过于自责，因为我会发现有的姊妹她是常常都睡的，她不挑人的，不是因为我讲到她睡觉，所有的牧者上去讲到她都会睡。那么这还有一种，再就是像老师说的是累了，因为我有一次听严明放羊班上那个严明主持人说，他有一次很累了，坐在下面听到那个牧者讲的是挺好的，但他实在提不起精神，他就一直在那里睡了。所以有三种原因，刚才两个老师说的这个办法太好了，我就把它用起来，就是在他听到的时候不叫他，在结束听到的时候再问问他。
很多时候呢，我们要不断放下自己的偏见的。好几年前，真的很多年前， 有一本国外出版的书叫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寻找答案的，寻求来自神恰当合宜的平衡呢，真的很难，自己的力量你会觉得一辈子都做不到。但我们回到圣经里头，你想想看，如果是耶稣，他在讲台，然后看到下面的人睡觉，他会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那往下看七节到八节，你觉得有什么肉眼可见的让以色列人认为我们不用神其实也过得挺好的？怎么定义真正的财富呢？
看七到八节，首先知道以法莲是商人，以法莲很富足，而且有财宝，这个肉眼可见的就是以法莲的物质财富啦，还有他的经济繁荣，因为他说了，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他们就认为，哇，我靠我自己的劳碌，我是做生意的，我靠我的商业的这个欺诈呀得来的这些物质财富，所以他已经现在自欺，他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义。
你刚才说很多个我，哇，我果然成了富翁啊，我赚了大钱呢，但是你是通过诡诈的手法让你赚到你想要的财富，所以他认为这条路能发财，我还需要神的供应吧，我自己赚不就好了吗？这种虚无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阵东风，一步一步侵蚀毒害人的生命。真正的财富不是数字户口里的累积啊，而是关系上的品质，生命的本质。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一定有记得这节经文的，耶稣在新约中颠覆了人对财富的定义，他说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真正的财富呢，不朽烂，不玷污，永不衰残的。所以在神的眼中，你们通过那些不义的手段获得财富，就是替自己累积什么，不是钱财，是罪债，最终是要偿还的。我们刚才看七节到八节，再读一下第九节经文好吗？亚比该，请帮忙读第九节经文。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已经好久没住在帐篷里头了，神为什么要他们回到住帐篷的旷野生活呢？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吗？
神要以色列人再回到帐篷的那种旷野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了神，陷在罪恶和虚假中。刚刚读的七到八节里面看到这些以法莲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行事诡诈，他们靠欺骗获得财富，还自以为无罪，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和引导。神让他们回到帐篷的旷野的生活，是要审判他们的诡诈和欺骗，让他们重温旷野漂流的经历，去学会感恩和依靠神。神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借此来认识到自己的罪，从而悔改归向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需要完全依靠神的供应，他们需要神降下玛拿，赐给他们水。神通过让他们回到这种生活，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富足和成功并非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诡诈，乃是神的恩赐，进一步让他们恢复和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像六节总结的说，要谨守公平仁爱，常常等候你的神。
嗯，好像一个大人在社会工作好几年，现在说你要回去幼儿班，你要从头好好认真学一遍怎么真正依靠神，学会感恩知足。帐篷呢，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它是敬拜神的地方。过去神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现在一个大的逆转，你们要回去昔日的帐篷，接受神的惩罚还有管教。顽劣的以色列人单方面的与先知为敌，我们也说过的，他们设了网罗，不爱听先知的话，认为何西亚呢就是在那边风言风语罢了。第十节，现在神亲自在他们面前认证了，先知在这个民族当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神亲自认证先知是神重要的管道。第十节有几个词语，一个是小喻，一个是加增末世，一个是设立比喻，这些其实都是先知在教导真理的。我们知道先知是神话语的传递者，他在以色列民族历史 和整个救赎计划中其实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引导的角色的。
就是迷迷糊糊的人，我们完美示范什么叫羊群效应的，
是
我们会集体迷路的。那先知就是那个手拿着地图跟指南针的导航员、守望者。我们拒绝先知，本质上我们就是在拒绝神他自己。先知他不是在表达个人观点，不是他个人独特的见解，或者见到你们我就火来了发泄情绪，所有他说的话都是来自于神的。何西阿呢，甚至用自己的婚姻表达神的伤痛，所以我们听就能活命，那不听后果自负。十四节呢，又提到一个民族的人，还有一个地方，为什么会说起基列人跟吉甲呢？好像在暗示以色列人非常喜欢的祭坛，最终又会怎么样呢？
基列和吉甲的祭坛最终是归于无用，被神废弃的曾经献祭敬拜的地方，却因着百姓将祭坛当成一个形式化敬拜的工具，而不是与神真诚的沟通的一个管道，沦为了一个虚假的信仰的象征。百姓趋之若鹜的前往，却带着一个诡诈的心，这样的祭坛不再蒙神悦纳，最终只会失去敬拜的意义，如同废弃的荒场，也就印证了没有真诚顺服的敬拜，再热闹的祭坛也终会失效。
因为百姓的刚才你说的什么虚假啊、拜金牛犊等等受到玷污了，他们代表宗教体系呢，经文说会像田间那堆乱石堆一样的被神彻底的废弃，也被神彻底的毁灭了。种什么？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祭坛上投放越多，招来的刑罚就是越猛烈的。你要追求宗教活动，好，那换来一片废墟，你就不要后悔了。十二到十三节又谈到雅各了，再一次强调先知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发挥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放羊跟保存呢，原来希伯来文也是同一个字来的。
嗯，放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服侍，得保存呢，它是被守护、牧养，其实都很相近呢、啊。
嗯，
当年雅各他为了得到他的妻子拉结，所以他就去放羊了。他也在服侍，原文与以色列借先知得保存，刚才说的被守护牧养这个字是相同的，在这里说明了先知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中是起到了牧养和保守的作用。当年神借着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在后来的日子也是借着众先知的话语保守引导着百姓，使他们得以保存，是神百姓的属灵牧者。
像你刚才说的，雅各曾经靠放羊终于抱得美人归了、
嗯、
他干苦工非常的冤枉，做了十四年呢，终于能够迎娶新娘。他的后裔呢，以色列蒙神的眷顾，也可以脱离埃及为奴之地400年，终于能够离开。但是后来他们竟然忘恩负义，不知道这个民族能够延续下去，就是你刚才说的，不止何西阿，还有很多很多的先知，神借着先知来好好的牧养他们，但他们竟然拒绝先知，也就是在拒绝神的拯救。十四节最后一节经文，为什么神不能替以法莲除去那些羞辱呢？你去想想，神的审判是没办法改变的，这个是一定的，神也不会为他们除掉他们身上的羞辱，反过来还要亲手归还给他们呢。不是神没有能力除去，是因为出于他圣洁公义的本性，还有他对人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不可能说夺回就夺回嘛。我们要想想什么是真正的救赎呢？不是神替我们除去羞辱，那是逃避罪的后果来的。我们人一定要认清罪的真相，你才能够有新的篇章。那今天我们一连看了两章经文，下个星期呢，我们会进到第十三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定睛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爱。